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四在全军装备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特别强调要把中国的军备建设搞得更好更快一些。我们知道中国近年来的军备迅猛发展，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那么为何还要更好更快呢？周边国家又该如何的来因应？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邀请军事专家，这也是台湾亚太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来为您进行分析。郑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我们就先来看看习近平上任两年多，我们知道他一直在推动增强解放军的作战能力，先来给我们介绍中国他到底面临的是哪些安全的威胁，解放军他们想要打的是一场什么样的仗呢？
其实目前中国面临的这个安全威胁，就是他们自己身的这理解来说，其实还是比较复杂，而且未来恐怕会相当严峻。特别是我们知道美国接触了一系列这个亚洲亚太的这个政策，包括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这个领海领土等等这个纠纷，这两年其实是越演越烈哦。众所周知，像钓鱼岛这个还有南海这个，特别是南沙的岛礁，那这两大海域这个岛礁的主权争议，这两年其实是相当的这个棘手。另外在中亚方面，其实中国面临的这个三股势力极端主义，还有这个宗教主义，还有这个等等，三股势力的这个严峻挑战，所以在反恐这个形势上来讲，那对它也构成一定这个挑战。也因此就整个中国周边环境我们来看，随着与邻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领海领土的这个争议越来越复杂，再加上中亚这个方向的这个恐怖主义这个威胁，
是
那其实这个中国在确保自己这个国家安全这一块，其实一直是高速严肃来这个面对。
是。那么郑先生，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看中国的军备发展到底这几年来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我们看到今天有最新消息，就是美国也报道了，在这个月初呢，中国在太原的基地进行所谓的高超音速飞行器的试验，那么据称这是中国核武器系统的一部分啊。跟我们谈谈到底中国扩张军备有哪一些装备是值得外界来进行关注的呢？
那其实中国这些装备的发展，过去几年在常规武器这个部分，我们都知道这个表现是颇为亮眼，包括主要的先进战机，还有海军的各种船舰，甚至这个航母建造也列入时程。那总体来说，在常规传统武器这部分，它的这个成绩是相当不错。另外它在一些战略性或者高机敏性一些先进科技这个部分，也让这主要竞争对手这个美国或者邻国的这个像日本等等感受到压力，尤其是像战略导弹过去几年多次试射，然后反卫星武器也有一些试射这个传出。另外像这种高这个超音速这个武器，特别它具备一个很强穿透力这个打击武器这个发展，其实这个中国过去几年也进行多次这方面的试验。那种种这个发展这些迅猛的这个成果，那事实上给予这个美国极大的这个压力，也因此美国接触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政治以及军事这个对策来回应。但是我必须说，这些回应以及中国本身的作为来讲，只是把这个亚太地区这个冲突，其实或者这个冲突的可能性，其实越演越烈。看在周边国家的眼里，其实他的这个观感和情绪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是郑先生，我想延续您刚刚的说法，我们剩下大约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说明一下。当然了，面对这个可以说拳头越来越大的中国解放军，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亚洲掀起新一波的军备竞赛，但是包括台湾在内，在中国的周边国家还有地区到底应该如何来因应呢？你刚刚也提到美国对此已经非常的关注和担忧，那么周边国家和地区该如何来因应解放军的扩增呢？
其实我们从近期的发展就可以嗅出这个味道，就是整个亚太地区有一种这个某种形式军备竞赛存在，包括日本接触的一些计划积极改善它的海空武力，即便是这个比较弱小像菲律宾或者这个越南也有类似的这个各种军备强化的计划。也因此这个中国军备高速发展的结果，事实上激起了周边国家不同程度的这回应，特别是军事层面。那未来这个是否 这个军备越强，这个说话就越大，拳头越大。
是，
我想激起周边的这个反应，那这是不容忽视的。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的亚太防卫杂志的总编郑继文先生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有关于习近平这场军备发展讲话的详细内容还有相关的反应，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报道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